啊，那唱诗507首。
Days are filled with sorrow and tear, in hope only and dream. But then the lifted at Calvary, gathered every near. Burdens are lifted at Calvary, Calvary, Calvary.Burdens are lifted at Calvary. Jesus is very near. Cast your care on Jesus today. Leave your worry and fear. Burdens are lifted at Calvary. Jesus is very near.Burdens are lifted at Calvary, Calvary, Calvary. Burdens are lifted at Calvary, Jesus is very near. Troubled soul, the Savior can see every heartache andBurdens are lifted at Calvary, Jesus is very near. Burdens are lifted at Calvary, Calvary, Calvary. Burdens are lifted at Calvary, Jesus is very near.
请坐，我们现在来祷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啊。好，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啊，我们的基本信仰啊，一共有十条。那我们要跟要跟人传福音，一个最基本的装备就是要了解我们本身在信什么，我们才能够跟人传福音。那要了解我们在信什么，我们教会把我们的信仰归纳作十条，这个叫做真耶稣教会十大基本信条，有十条。那我们今天就查考第七条，然后还有三次。那我们就先半个钟头是讲解，那另外半个钟头是讨论，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那这个十个基本信条里面有所谓五大教义，就是真耶稣教会五大教义，这个五条跟一般教会都不一样。那这个五大教义里面有三大圣礼，所以我们要记这个十条，就是从三大圣礼，然后五大教义，然后十大信条。那三大圣礼要怎么记呢？就是我们每一次联恩会到最后一天礼拜天我们在做什么。第一个就是洗礼，那洗礼回来就是洗脚礼，那洗脚礼回来就是圣餐礼，这个就是真耶稣教的三大典礼。那典礼就是跟得救有关的仪式，所以结婚，有我们听人讲结婚典礼，其实结婚不是典礼啊。你没有在教会结婚，也不会说因为这样不会得救。结婚不是典礼，丧礼也不是典礼，这个仪式跟得救有关的才叫做典礼，那典礼就是这三个。那真耶稣教会还有两点跟一般教会不一样，一个就是说安息日， 我们今天聚会，你看对面就没有聚会了。那还有一个是圣灵，我们祷告有圣灵，所以这个叫真耶稣教的五大基本教义。那如果我们对这个五大基本教义都很熟了，那我们就知道真耶稣教会跟一般教会有什么不同。虽然信同一个耶稣，敬拜同一个真神，用同一本圣经，但是真耶稣教会跟一般教会不一样，因为这个五大基本教义。那除了这个五大基本教义，还有另外五条。那另外五条，第一条就是讲神，我们的信仰从神开始。神是一个，他降世为人是耶稣，那耶稣后来被钉死复活升天，那这样就六条。那最后一条就是主耶稣要再来，世界要末日，然后要有审判，天地要被毁灭，这个就是最后一条，就是启示录。那这样就七条。那七条里面还有一条，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就是圣经。圣经是证明真道唯一的经典，这样就八条了。所以我们就这样。那再一条就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得救的真教会只有一个。那最后是我们得救的功夫是靠着信心，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是神的恩典，也是靠我们的信心，然后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叫十大基本信条。那第七条就是圣餐礼，我们常常在领受圣餐都有在讨论，所以我们大概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就来很深入的想一下圣餐礼。第一个我先从第二个开始，因为这个第二个来想一想，一般比较少讲。我们准备圣餐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用一个无酵饼。我在非洲看过这个非洲人其他的教会领受圣餐也有用面包的，到市场去买面包，一人 发一块，那也有那个饼干的，那个饼干一包，然后一人一块饼干，但是像我们教会这样办圣餐的很少，非常少。那我们教会办圣餐怎么是一个，但是无效饼。我们先来看为什么一个，为什么无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七节，第十章的十七节，我们虽然多，仍旧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这里说我们虽然多，人数很多，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属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都分受一个饼我们真耶稣教会历史办圣餐最多人的一次，大概是在台湾的成功教会，那个时候献堂里吧，有一千多个人那虽然是一千多个人，还是一个饼因为这个饼经过注谢之后还没有注谢以前这个是面粉的饼，那注谢之后这个饼叫做耶稣的身体，那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所以不管人多少，就是一个饼这是为什么要一那为着做成一个饼，那我们就想那个过程本来很多麦子嘛面粉是麦子做的，那这个麦子要磨脆把它磨脆，所以那个面粉你一拿来看，你就看不出有哪一个麦子在里面了，已经磨脆了，变成粉了然后水调和以后烤过了才成为一个饼这有属灵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信徒像我们圣和系，我们差不多有150个信徒，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想法观念个性，那这圣和系教会就是150个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自己破碎，像主耶稣说一粒麦子掉在地上死了，那这个150个人才有办法在基督的爱里面，基督的道里面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这个要达到一个身体，就是每一个麦子要磨脆 我们在教会里面呢，要使教会变成一个身体，就是每一个人要舍掉自己。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重要的不是强调谁的想法谁的观念，我们教会里面最重要是强调是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一件事情主耶稣有什么旨意，主耶稣要我们怎么做，这个最重要。那如果强调这个，我们这个教会就可以合一。那如果我们不强调耶稣，我们强调每个人的想法，教会就分散了，就分裂了。所以这个一个饼就是每个麦子要磨碎。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饼必须是无效，无效的饼。我们看这个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然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了。第九第八节，所以我们守这个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的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逾越节他用那个饼是无效饼，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弃的。那这个孝代表什么？圣经里面讲孝代表罪，主耶稣的身体没有罪，所以我们在做圣餐的时候就用无孝饼。所以为什么说面包不可以？因为面包发酵过，发酵过就不对了，里面有孝。那为什么那个饼干也不可以？饼干也发酵过，所以饼干也不可以。那为什么不可以用葡萄酒？葡萄酒也发酵过，所以葡萄酒也不行。所以我们用无酵饼还有葡萄汁，没有发酵过，因为酵代表罪。所以这个叫做一个饼。好，那经过祝谢之后，现在问题在这里，经过祝谢之后，我们说领受圣餐是领受主耶稣的肉，主耶稣的血，那这个到底是怎么讲法？我们先等一下再回到这里，我们先看用一壶的葡萄汁，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八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这里主耶稣告诉他们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和神的国来到。然后二十节，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在领受圣餐，我们是用葡萄汁，不是葡萄酒。在非洲也有用可乐的，我又问到非洲人，你圣经哪里去翻有可乐？那为着方便，所以用面包用可乐，这是圣餐饼的材料跟它做的方法。那现在我们再看第一个，为什么领受圣餐？第一个要纪念主的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节，我们看二十二章的十九节。又拿起饼来祝谢的，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二十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手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这里主耶稣说，你要领受圣餐要纪念我，就是纪念耶稣的死，因为他舍在十字架上，我们才有他的身体可以领受。所以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纪念耶稣的生日，你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找不到一节说要纪念耶稣的生日。所以圣诞节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因为连一节都找不到要纪念耶稣的生，但是要纪念耶稣的死是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圣餐里就是纪念耶稣的死，那纪念耶稣的死就是要纪念耶稣的爱，因为主耶稣对我们最大的爱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 把他最宝贵的生命付出去，毫无保留。所以世界上人世间没有比这个十字架的爱更可贵。所以这个圣餐礼就是要纪念耶稣的死，来想念神的爱。所以我们在特别在台湾的山地每一次办圣餐一开始唱赞美诗他们每个人就流泪，好多人受感动。其实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山上的这个山地的统领好像知识水准不是很高，但他们心肠很软，就是神的灵在感动，所以每个人被神的爱激动，这就是纪念耶稣的死。那第二个是同领主的血跟主的肉。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53-56节，第六章53-56节，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头。”54节，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就有永生。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这里讲吃跟不吃有什么差别？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有生命，末日要复活；不吃主的肉，不喝主的血，就没有生命。就是差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说圣餐礼是一个典礼，跟得救有关？你吃一块面粉饼而已但是这个就是领受主的身体那末日可以复活，就是跟复活有关系的那现在最关键的，我们真耶稣教会跟一般教会看法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经过注谢以后，这一块面粉的饼是主耶稣的肉，要怎么解释？天主教相信是变质说，所谓变质就是照圣经的字面的意思来讲，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肉，所以经过注谢之后，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肉就是照字面讲，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肉，就是变成变质了，面粉变成主耶稣的肉这个是天主教的，它是照字面一句都不解不差的那这个改革中改革以后这对圣餐礼就另外一个解释，说这个饼是象征主耶稣的肉是象征的，好像说红色象征博爱，白色象征圣洁，是这样。所以这个饼是面粉做的不错，但是这个是象征主耶稣的肉那真耶稣教会怎么解释呢？真耶稣教会是灵化说灵化说就是经过注谢之后，这个饼物质上没有改变，但是在灵里面是主耶稣的身体，这个很深，很难解释的。比方说什么？比方说洗礼的时候，圣经说是在血里面，也是在水里面。在水里面我们看得到，因为水是物质的啦。但是在血里面洗，你怎么看得到呢？真的看得到。我们有一些童年洗礼，主耶稣看他们眼睛，一看到主耶稣的眼睛，主耶稣的宝血，心脏一直跳，跳100多下，快跳出来，他眼泪就流出来了。我遇到一个弟兄，他看两次。但其他的人没有看到因为这个变成耶稣的宝血是在灵里面变的，那灵是一种属灵的奥秘，如果神开你的眼睛，你现在可以看到天国，好像保罗上到第三层天，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你可以看到地狱，也可以看到魔鬼但是神没有开我们眼睛，你是看不到那所以在这个灵里面变成耶稣的身体，就是在灵界里面那一块饼就代表耶稣的身体，在灵界里面那个葡萄汁就是代表耶稣的血这个叫做灵化说，这是真耶稣教最特别的一点，跟所有其他的教会讲法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领受主耶稣的身体，不是象征，也不是实际上耶稣的身体，是灵里面领受耶稣的身体这是为什么要领受圣餐。好，那怎么样来领受？最重要有两点，哥林多前书11-28-29节，哥林多前书11-28-29节，人应当审查，然后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29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30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就发现圣餐本身是一个恩典但是哥林多教会信徒领受圣餐之后，有的生病，有的软弱，甚至有的死掉了 那为什么神的恩典会带来灾祸呢？就是没有分别啊，没有审查。所以这个饼，这个葡萄汁，我们要把它分别说，这不是普通的食物啊，这是耶稣的身体，这是耶稣的宝血，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在做圣餐那个器具啊，那个烤圣餐那个锅子啊，端圣餐的器具，全部都是分别的，没有用其他的用途的，叫分别。那既然我们是领受耶稣的身体，接下去我们就要审查，审查就是要看自己啊有没有罪，要求出赦免，良心平安，我们才领受。我们在有一个地区啊，有一个小弟弟啊，哇，他圣餐礼啊，他就跟他妈妈就迟到了，然后他在车上还是跟妈妈一直吵架，结果到教会里面来，圣餐刚好端到他面前，那个小弟弟吃拿下去就吃了。结果那一天晚上啊，晚上对肚子痛，痛得很厉害，他妈妈就想起来说啊，对啊，你领受圣餐以前哦，你还跟妈妈吵架，就叫他起来悔改。因为那个小弟弟悔改啊，就看到一道光从天上照下来，那个光就照到他的肚子里面，然后那个光就一直从肚子里面出来，从嘴里面出来，那肚子痛就好起来了，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发生在夏威夷，所以我们这个圣餐礼要很慎重，要预备心，这样来的领受圣餐，我们就会从主得生命，末日可以复活，所以圣餐的准备就是要审查，然后要分辨，还有立志，第三个就是要立志，要过一个爱主的生活，这样领受圣餐对我们就有帮助。我们现在还有半个钟头，我们来讨论啊，请陈执事，你来分组好不好？怎么分？要分一组还是两组？一组就可以哦。好，请你带领哈。来请我们都到前面来陈执事来带领我们讨论。
圣餐礼多久一次？啊，赵弟兄，
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常常领，并没有讲多少多久一次，要常常领圣餐，没有讲说多久一次，所以至于常常的话，就是看，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看这个教会的这个情况啊，信徒的这个就是说。就是以教会的这个每个教会的状况来决定。
那还是请传道来解答，传道你要不要道歉？那请传道解答一下。
圣餐礼啊，是纪念主耶稣的死亡哦，所以啊，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办啊，但圣经没有很清楚说要多久一次啊，那能够帮助我们纪念主耶稣的死是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教会每个月办一次，那每个月办一次哦，到最后有时候变成形式，可能信徒来也没有预备心，变成形式。啊，所以如果没有变成形式，当然领受圣餐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啊。啊，所以我们现在教会除了两次联恩会之外，另外就是一月份还有几月？
七月份
我们再办两次，就是一季一次。啊，然后来思想主的爱，啊，帮助我们立志。
所以。多久办一次？地点呢有没有限制？
哦，地点没有限制，但是哦，一般我们教会是照旧约时代他们那个领受逾越节的筵席都要在室内，所以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要在教会的这个建筑物里面，就是搬到圣餐后面，代表我们是一体。
在室内啊，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这个房子里面啊，这样有没有什么？对这个问题，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不懂的？所以。只要就是说不留于形式的哈，时间并不是不规定的，那地点呢是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以前我们如果说在教会有两栋的话，要请大家集合到一个一栋来。还有没有？
我小时候哈，我妈妈会跟我讲说，如果你就是领圣餐的时候，如果说你有做错什么事，这一次就不要领，下一次再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可不可以？应该要。我只记得这是我小时候我妈妈这样教。
就是说，做错事情我可以领圣餐，是不是？给大家提一下大家的想法好不好？然后最后我们再请传道来讲，这样比较不会一下子就把答案都讲。
那个就是说，如果是我最近跟家里人吵架或者是什么，然后那个心里面就很生气，很生气这样的话。那就不要领，那这样心里怎么样？我现在是讲的，因为这个。
省察就是省察我们自己，在我们这个信仰生活当中，在这段生活当中有没有做错误，有没有什么犯什么过犯或者错误。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致死的罪跟不致死的罪，也就是换句话说，所谓致死的罪就是十诫里面犯了十诫里面比较重大。那至于说的不致死的，就是比较轻微的。那所以在以圣餐之前啊，自己先要省察，那如果说自己觉得不是说自己如果说做了错事，犯了罪，要悔改才能够领受。那也有这个也有人觉得说，如果说你就说这次就不领，就说，所以这是为了怕这个与神的圣这个冒犯的神，就说因为有一个有罪的人在这里主的肉跟主的血，所以我想是认罪以后再领可不可以？现在问题是这样，你说虽然犯了罪了，但是你认错在神面前悔改再去领，这样算不算对？在神愿不愿意接纳？现在问题是在这样。当然你也可以不领就并不表示你的罪就被赦免，你懂我意思？所以这个是有两个重点在里面，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考虑。
所以有一个是可以认完罪以后就领了。张弟兄讲自己省察能过失，那另外一个是说这一次不领了，下一次没有罪了才领，哪一个比较对？
他刚刚讲的是对啊，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圣餐礼吃之前的时候，你跟神祷告，你求赦免，求赦免了，你不生气那个人了，然后你就可以领了。那应该是先醒察，如果说醒察完了以后还没有那个力量改的话，那就不要。
我重点还是在悔改要有悔改的心啊，这个是重点。那如果还是觉得不安，心里面觉得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就是自己觉得还不是很好，不是很圣洁的。有时候吵架以后或者是做坏事情，心里面还是觉得有一点就是说还不是很好懂的。大家对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就是说意见？如果从圣经来看哈，是圣经里面耶稣叫我们是怎么样？如果与人有过节的时候，有不和的时候，要先去跟人家这个讲好，才来什么？才来祷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要先去道歉，或者先去和好，然后再来祷告。好像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有跟其他的人不和，或者是刚刚讲的吵架也好，要先去跟人家谈好，这样子呢祷告才会有功效，对不对？要不然你这个罪就遮掩了。所以说那个是记载在哪里？在圣经的福音
所以如果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啊，十一章二十九节，人若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他为什么不分辨主的身体的吃喝自己的罪呢？二十八节，要审查然后吃这个饼，因为我们如果说分别哈，这是主耶稣的身体是圣洁的，那我们要领受圣餐之前，我们要看我们有没有圣洁，那就要审查了。那不圣洁就要悔改，那悔改照着约翰一书第一章就是说，我们神是信实的，你要悔改，神就赦免我们的罪，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良心就平安，所以可以领受，啊，是这样，审查然后悔改，那神是信实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可以领受。那约翰一书里面还有说，有一些罪是不，有一些罪是不得赦免啊，至于死的罪，所以刚有提到说犯吃食的罪就不要领受。所以不是哦，应该不是说，关键不在乎说我这一次我跟人吵架了，我来就不能领受，那个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悔改，那悔改神有没有？